內幕：中共氣球和 Google AI 氣球相似，中共秘密部隊被揭。美參議院一致譴責中共氣球，布林肯和王毅可能會面談。中共和伊朗合作引猜測，美國公布基地組織新頭目藏在伊朗。馬斯克預計年底換 Twitter CEO， 警告 AI 太危險。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17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2月15日，美國前國防部網絡安全戰略和國際事務主管米爾斯海默上校揭露出美軍擊落的中共間諜氣球具有機動能力，而和 Google 氣球項目 Loom 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後者在其技術代碼中植入了大量的 AI 分析功能。米爾斯海默在採訪中說，2012年 Google 曾經向他的團隊介紹了 Loom 氣球的項目。 Google 在當時使用了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來自主控制氣球的高度，而這次被美軍擊落的中共氣球就和當時 Google 的項目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米爾斯海默表示， Google 的氣球項目和中共間諜氣球都和中情局 CIA 在上個世紀50至60年代的一個項目空前相似。他表示，當時 CIA 至少有10個相關代號的氣球項目，是用在飛機不方便著陸的情況下從地面接載人員或者貨物。Google 的母公司曾經研究用氣球向世界偏遠地區傳輸高速互聯網項目，而這個項目在9年後被離奇地關閉。官方給出的原因說，是因為找不到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和夥伴，但是肯尼亞政府一年前批准了這個項目，並同意 Google 可以提供商業連接服務。米爾斯海默表示，在 Google 氣球項目中，Google 覆黑了中央情報局項目的部分核心代碼，但不同的是， Google 使用了更先進的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來提升氣球的操縱性。米爾斯海默認為，中共的三個氣球都出現在導彈聯隊上空，這個不是巧合，顯然在監視美國的特定戰略地點，比如監視幾個州的軍事基地。他懷疑中共正在利用氣球監視美國本土的地下設施，收集電子信號，或者是圖像，或者是測量情報。所以現在的疑問就轉向了中共，中共的間諜氣球是否從 Google 那裡偷取了代碼，亦就是說中共或者間接地盜取了 CIA 的成果。因為中共竊取美國各領域技術已經是常態，但這裡值得一提的是， Google 一直和中共有著相關的合作，而華裔美國科學家李菲菲格外引人關注。2016年李菲菲當時是 Google 雲端人工智能的首席科學家，她加入 Google AI 中國中心團隊成為負責人之一。之後李菲菲將 Google AI 帶到中國，並表示不忘初心要重返中國工作。她當時對大陸媒體就透露，從他入職的開始就在謀劃和推動將 Google AI 帶到中國，而之後 Google AI 中國中心就開始和清華大學建立了合作關係。外界眾所周知，清華 AI 和中共軍方有著深厚的淵源，儘管出現在美國領空的中共間諜氣球被美軍擊落，但圍繞這個氣球的一些關鍵問題仍然未得到答案。日經新聞資深記者中澤克爾說，國家安全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下令創建的一支秘密部隊中共戰略支援部隊很可能是中共氣球的幕後推手。五角大樓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共在2015年創建了戰略支援部隊，它是一個戰區指揮級組織，目的是集中訓練太空、網絡空間、電子、信息、通訊和心理戰任務和能力。它最重要的戰區似乎是南海。在2021年初，美國羅斯福號航母編隊在南海進行航行的時候，一個間諜氣球就在美國航母打擊群的上方收集關於美方每一個動作的訊息，它很可能被美國艦隊發現了。而這支部隊在進行警告、偵察以及訊息收集活動。 乌克兰15号宣布击落咗多个嚟自俄罗斯嘅气球。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释放呢啲气球嘅目的系用嚟搜集情报。继美国众议院之后，2月15号参议院一致通过咗谴责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嘅决议。显然，气球事件喺中美关系上重重咁踩咗一脚，已经唔系竞争，而系处于冲突嘅临界点。《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王毅有可能会在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时候会面，讨论气球事件。法港今日报道，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表示，出现在基辅上空的6个气球触发了乌克兰的防空警报系统，他们击落了大部分，并将进行分析。他们怀疑俄罗斯发射气球，目的可能是探测定位，并耗尽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气球事件成为全球焦点。就在之前，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了谴责中共间谍气球重要决议案之后，15号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两项决议案，谴责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公然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并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通报近年所有已知的中共侵犯美国领空事件。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日回应说，这个是美国的政治操弄和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还反咬美国停止采取导致事态升级的举动。目前双方因为气球事件冲突已经到了临界点。华尔街日报今日说，美中高层最近几日一直讨论安排布林肯和王毅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时候面对面讨论气球风波，但報道亦指出，目前尚未作出最後的決定，一切都仲處於變化之中。慕尼克安全會議將在2月17号到19号舉行。有報道話，中共外辦主任王毅將發表同間諜氣球有關的演說。據路透社最新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拜登正在考慮在下個禮拜前往波蘭訪問之前對氣球事件發表講話。到時候拜登將披露那些有關中共間諜氣球的訊息，和對北京發出何種信號，會不會和美國攤牌，亦引發國際關注。據報道，美國國會議員一直向拜登施壓，指一連串的事件使美國民眾困惑，要求拜登作出更多解釋。不過拜登甚少公開置評，主要是由白宮官員就事件發言。美国前国防情报局情报官员科夫勒发文呼吁拜登，中共已经准备好和美国开战。他指责拜登政府无事征兆。而美国副国务卿舒尔曼15号表示，美国将以坚定的态度应对中共的挑战。最新的消息是，拜登在16号下午公开发表了10分钟简短讲话。他说，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他第一時間下令擊落氣球，他透露將同習近平對話，釐清來龍去脈，但不會為擊落那個氣球致歉。資深時事評論員唐正遠表示，在氣球事件中，美方佔盡了上風，中共極其被動，甚至都開始惱羞成怒。拜登政府不想過度刺激中共，不想因為一個氣球引發美中關係失控，所以拜登政府频频释放气球可能是失控等降温信号。同王毅的会谈应该是有双方都想将气球事件告一段落的意图。拜登政府还有一种顾虑，是不想中美加速恶化后导致中共进一步支持俄罗斯。在这里，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力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同中美关系发生了捆绑。拜登显然想寻求一个平衡点。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表示，美国评估基地组织新的实际领导头目塞尔夫·阿德尔藏身在伊朗，同联合国报告的结果是一致的。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每日简报会上说，伊朗向基地组织提供安全避难所，这个是他们广泛支持恐怖主义并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破坏稳定的又一例证。这份联合国报告的结论是，2022年7月基地组织前领导人 艾曼扎亚希里在赫布尔空袭丧生后，阿德尔依位前埃及特种部队军官就接管了基地组织的领导权。对此，伊朗驻联合国代表15号发推文否认，说所谓基地组织新领导人的地址是不啱的。美国发布这个消息的时间点，警告意味很浓，正是美中因为中共气球形势升温，同时中共和伊朗又向西方展示互相支持的盟友关系的时候。2月14号，伊朗总统莱希访问北京，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25号，伊朗总统莱希博士被授予北京大学荣誉教授头衔。同时，中共外交部宣布，习近平打算将对伊朗进行访问。对此，时事评论员蓝述话，中共和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恐怖分子、恐怖组织都有关系，无论是基地组织定是塔利班组织，还有那些宗教极端政权，比如说伊朗现在的政权，它就是一个极端的宗教政权，都和中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和中共有共同的敌人，都将美国和自由世界看成他们的敌人。当然，也不单止是宗教极端政权，还有好像北韩、俄罗斯、阿富汗等等，这些国家都是中共的盟友，这个就是中共统战的原则。不论是哪个国家，只要和中共有共同的敌人或者利益，他们就会去搞统战，这个就是目前的世界局势。据美联社报道，马斯克2月15号通过视频参加了世界政府峰会。峰会上，马斯克表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为 Twitter 找到一位首席执行官。此外，他特别警告人工智能 AI 的危险。同一日，50国齐聚荷兰海牙举办 AI 高峰会，讨论 AI 的军事用途。马斯克在世界政府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言35分钟，讨论了 Twitter、TikTok、外星人、SpaceX、AI 等问题。他说 Twitter 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家反向的初创公司，这里需要做一些工作才能够使 Twitter 处于某种稳定的位置，并真正构建软件工程引擎。马斯克透露，今年年底可能会找到其他人来经营公司的好时机。演讲中，马斯克对最近的热门话题 AI 发出了警告，他说应该非常谨慎地监管人工智能。他比喻人工智能有核能的好处，亦有原子弹的危险。对此，希望之声记者斐珍采访了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雁伦先生。他认为，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很多中产阶级提供的劳动力和技术可能会被取代，比如说写程式的码农，还有好像文字工作者、作家、公司文案等，甚至是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 AI 可以取代的。所以，如果 AI 无节制地发展下去，那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只剩下两种人。第一个就是拥有资本，也就是所谓拥有 AI 的这个人，可以运行他的人，还有不拥有这些的人。我觉得这个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人类的社会形态可能会彻底改变。人工智能在多领域的使用已经引起世界的广泛担忧，其中就包括在军事用途上的使用。近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开发了用 AI 来驾驶 F-16D 战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已经有办法用 AI 去运行战斗机，这样翻转头讲，就可以发现其实只要拥有 AI， 它就有用低成本发动战争的能力，战争的成本会大幅下降，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训练大量的飞行员。如果这些飞行员失事，或者是被捕，或者是发生意外，我们不需要苦恤，那飞行员平常也需要考核他的心理状态，这个也不需要，因为 AI 没有。那再来就是这个飞行员之后，我们可能需要替他付退休金，但 AI 不用付退休金。据路透社报道说，15号荷兰和南韩在海牙共同举办人工智能高峰会，美国等50个国家的代表团将参加会议。 峰会嘅主题就系讨论战争中应该点样负责使用人工智能等问题，有2000多名专家同学者举行咗会议，讨论主题包括杀手无人机同杀戮机器人。对此，黄雁伦认为这个会议初期必然系好难有理想嘅成果，就系会停留喺摸索嘅阶段。与会国佢可能试住去摸清楚其他国家嘅目的，仲有态度。仲有佢哋 AI 嘅发展程度，咁就系为之后嘅战争作准备。以中期嚟讲嘅话，我认为可能会同核弹一样。我哋知道国际上有限制核武转移嘅条约，就系佢允许部分嘅大国拥有核子武器，但系佢却试图延缓或者系禁止其他人去追随。以长期嚟讲嘅话，我认为各国好可能仲系会偷偷咁私下发展 AI 技术，这个趋势应该系挡唔住嘅。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嘅远古到富丽堂皇嘅盛唐，从两宋嘅繁华到大清嘅优雅。呢个系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同英雄史诗嘅画卷，勇气同牺牲、正直同忠诚、善良同美德、灿若星辰嘅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嘅系，喺过去嘅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将传统嘅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嘅遗产几近毁灭。现在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嘅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嘅交响乐、栩栩如生嘅动态天幕，同埋巧夺天工嘅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嘅故事，开创住今日嘅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喺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仲有一个好消息。为咗让中国人了解自己嘅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30%嘅优惠票价，仅限100蚊及以下票区。呢个优惠目前只系适用于加州同埋波士顿地区嘅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即可购票，热线号码系888-874-6938。剧院同网络购票将唔提供呢个优惠。